那真的是一个敬拜，一个赞美哈，大家都能够沉浸在里面，我们今天就会不再一样。好，我觉得这个录音好像是哪里的课程，是不是？感觉到就像是成长班的课程，是哪里录下来的？好，一些小孩子好像是年轻人，青虫，青虫他们的这个训练好像我听起来像成长班的课程哈。Anyway, 反正就是非常的棒。好，那我们这是我们每天都需要做的。我们每天早上我们就有，你看看我们早上的，我早上聚会有等候神，还有敬拜。我们的很多的敬拜常常都是跟这个，都是常常是都有赞美哈。这个赞美是以赞美为宝座的。你看我们中午也有赞美等候神，到了晚上也是赞美等候神。好，这就是我们一个操练的平台，也是每天都应该操练的哈。那如果没有这两个作为这个基础的话，你基本上其他的听其他的东西的话，就会成为一个知识，就会不会成为你的自己的生命哈。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继续的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听到的那个末世征战策略第五卷。好，他专门讲到思想的征战。好那这次的思想的征战主要是在讲到神的话语方面的哈。好，那个火蝴蝶姊妹，好，先跟我们做一下摘要好不好？我们听一下他的摘要。弟兄还是姊妹？看他写了，上面是红色的。好，请。
没关系，弟兄。
弟兄哈。
思想的征战，这里主要讲的是神那个话语的是宝贵这一方面。他又讲到，其实开始讲到心思意念，就是极大的决定我们的为人。那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里面的仇敌，他首先要攻的就是我们的思想，他要把那个污秽的思想带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一个污秽的巢穴。仇敌他一直在我们里面要做攻，一直要攻的就是我们的思想。零后他10章4节4到5节有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送服基督。那这里坚固的营垒就是各样的计谋、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最主要的是讲到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的坚固营垒。我们真正的兵器在神面前他有能力，这兵器就是神的话。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征战得胜最大的，对，就心思意念里面拦阻征战得胜的最大营垒，就是我们往往对神的话语会半信半疑，觉得他可有可无。我们对神的话他是没有绝对的一个认真，这样就使我们一直的会被打败。神岂是真说呢？这样的谎言他一直在现在的很多的基督徒里面依然是存在。神说他，我们将来要审判，要照着你们口中的话语来审判你们。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要小心我们的言语。我们将来要在神的面前照着我们所行的，个人要受审判。我们可是往往还会觉得神岂是真说呢？那今天我们可能还有的人可能会我行我素，只是怕被人看见，却不会被神看见。这会使我们被仇敌攻得非常厉害，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常常半信半疑。其实神的话语中充满了恩典和真理，如果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的话语的那么宝贵，我们就会非常认真的来读他的话语。耶稣进到十字架上，如果能够活化在我们的心里面，像保罗一样，从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当作有损的，我要得着基督，那我们里面就会感到那真理是多么的宝贵。那我们更需要去读神的话语，让神的真理来开启我们。当开启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少了很多的征战，征战起来就会非常的容易。神的话语是他开启的时候会带着一个无穷的大能。其中他讲了一个很好的见证，是讲到宣信博士的。他说他开启之后，他使他破坏的身体得到了医治。经过21年之后，这样的开启而且是越来越深。到他70岁的时候，他说靠着神的力量，他现在的体力、智力都负担着常人2倍重的工作。但是我所用的是用 不到我一半的气力、体力、我的智力、灵力都像喷水井一样，一直是泛滥、泛滥。这就是神要做在我们身上的。另外，我们还看到他这里有说，讲到的信息也可以去出自于神的话语。那江姐她讲到的时候，就是借着读经，就是给到他非常好的一个讲到的信息。所以神的话语非常的宝贵，我们需要一颗渴慕的心来读。还有看到是很多的能力，各样的能力也是出自于神的话语。在神的圣经中，他在讲他自己和他对我们的心意，对我们的应许，他已经做了，他要给我们的这些支票都在这本圣经当中。你里面，我们的里面呢，更多重装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记得他的话语。神的有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那神才能够记得他的话来跟我们说话。当神的话一说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宣告出来，就能产生一个创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大能。因为诸世界都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当神的话借着一个器皿在圣灵里面感动，那时我们宣告出来，神的创造的大能就能产生。生命的改变是出自于神的话语。对，攻破思想上的引领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对神的话语要认真。神所有的教会跟征战的军装都是防护性的，只有一样是攻击性的，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出去就是圣灵的宝剑，可以去攻击仇敌。所以征战得胜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对神的话语认真，而且要熟悉神的话，而且要丰富的把神的话重记在我们的里面。教养孩童也可以去出自于神的话语。我们教孩子从小要开始一直教他神的话，那我们教他只要把他带到经义的里面，经义就是向他诉说我们自己的经历。当我们经历了，那我们教孩子，那我们讲的神的话语就是活的。当我们这样去用神的话语来鼓励孩子，就可以去帮助孩子，使他的信心一直被建立起来。背诵、相信并宣告神的话语，我们如何怎样去背诵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话，就那我们就能打赢很多的一个战争。不仅背诵，而且要仔细读神的话语，要丰富的从记神的话，熟悉神的话，而且还要熟悉神，有一个熟悉神话语的一个更多的一个更大的规模。因为仇敌是一个说谎的父，他是非常的诡诈的，他说谎是很有技巧的。遵守神的命令，顺服执政掌权者。那我们当熟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遵守神的命令。这也是我们征战的一个最需要的一个两大的要素。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根据圣经怎么说，要知道神的命令，要知道圣经的说些什么。那我们祷告的时候才会要更加的去符合圣经去祷告。因为我们往往人都会有蒙蔽的，神的话语会光照人的蒙蔽。在属灵的征战里面，很多的基督徒仍然会在一个错误的思想模式里，就是以他的环境成长过程，就是觉得有些不公义的事情也是理所当然的。圣经是说，只有神的话才能够光照我们里面的蒙蔽，烘昧才能够攻破我们里面的坚固的思想营垒。所以我们真正的兵器是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可以攻破一切的坚固营垒。那些自高知识拦阻人认识神的都会被攻破了。所以我们真正的果效，那或者是祷告真正没有果效，那是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祷告根本是就是错误的。我们那读神的话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会有太多的祖宗去遗传的这些虚妄的行为或习惯。因为我们太去习惯了，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会习以为常，那些会成为我们的思想的营垒。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好好认真的来读神的话语，看神怎么说，否则在很多征战上我们就会征战错了。不好意思，就到这里，有点紧张，谢谢。
真的好棒，谢谢火蝴蝶弟兄，也是宝红弟兄哈，常常以前在这里哈，他那个他只是他把名字改了，他的真的很清楚，很清楚啊，这次做的又清楚，简单明了，而且口才也非常的好哈。我们这个网上那个房间里面，我们很需要弟兄，我们太多的姊妹了。我并不说姊妹不好啊，要不然让人家有一个错觉，觉得好像过内在生活基本上都是弟兄哈，没基本上都是姊妹哈，没有弟兄。好，我们现在房间啊，弟兄是这个最大的宝贝哈，是我们的宝藏。好，那今天你就看到他讲到这个这一卷讲了思想的征战， 最我们最作为一个宝剑哈、啊，就是神的话语。但是呢，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说啊，这个神的话是一个宝剑哈、啊，这个很好很好用的武器。但是呢，我们都没有办法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有一个，就是亚当的后代嘛，都有一个里面有一个不幸的恶心，就是说神岂是真说呢？我记得那个时候江姐在一篇信息里面就讲到说，那个他很认真哈、哦，对神的话是怎么样，他就要去怎么做。完了，他旁边的同工就会说：“哎，这个江姐啊，这个、哎、你怎么会这么，就说好像那个对神的话那么绝对，好像就觉得说你不知道从哪来的哈、哦，那个不食人间烟火，为什么对神的话那么绝对？”所以江姐当时他当时就说他非常诧异，他就反问一句说：“难道你们？”不对神不来真的吗？那都是假的呀！我相信神的话，都是就是只是这个一点点信嘛。实际上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对神的话太绝对的人，我们会觉得他有点傻傻的，这个不变通哈。那个这个神岂是真说呢？哈，就是我们就是相，我们就只接受那一部我们相信的那一部分，我们接受。我们觉得那个可能神岂是真说的那一部分呢，我们就把它忽略过去，说那个大概就不是跟我说的，大概是跟是这个几千年前哈、哦，是跟这个或者跟以色列人说的，或者是跟耶稣那个时代的人说的啊，跟我好像是有一点差一点，有些距离哈、哦。这些成为实际上他就这篇里面就讲到，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坚固因垒啊，因为我们不信的恶心，你实际上是半信半疑的话，实际上就等于不信。我那会是听到谁讲了一句说，你只相信 90% 神的话吧，所以你基本上跟不信差不多。我说哎呀，这样的、哦、我以为我觉得我相信呢70-80%可能就差不多了哈，就差不多了。啊，实际上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跟那个扫罗一样的，我们就只是顺服都顺服一半，听话也是听一半，好，完了以后其他的觉得很难的就算了。所以扫罗为什么不蒙神的喜悦，想跟他就是那种半信半疑，好，这个顺服一半，其他另外一半太难了，我们就把他丢到旁边去哈。实际上我觉得扫罗跟我们很多人比起来，说不定他比我们还强一些呢，他还蛮听话的，可能我们还没有他那么听话，他只是听话都听一半。好，那好，所以那我们就是我们因为有些话就觉得真的是很难哈，而且我们会去跟别人比较。我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跟旁边人比，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信神的话我比旁边那个人好像信得多一点，好，我就觉得我不错了，因为这个，因为他可能还没信呢，他连耶稣是谁他都不信，那我比他强多了哈，那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去跟人家比。好，那我就不知道到时候到天堂的时候，在神的审大宝座前去接受神的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不是能够跟耶稣说啊，我比旁边那个人好像好很多，所以呢我就是圣洁的，我就是怎么怎么样的哈，因为我比旁边人那个好。那很多你让我们都是挑选，有些话去信，有些话当耳边风哈。所以你知道那个不信神的话语，那个结果实际上是我们得不到神的应许。好，你比方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里面神就说了，听从他的话的还有哪些祝福，他都把它列举下来，不听从的有哪些咒诅也讲得很清楚。他没有讲说哦，你可以跟别人比较一下，完了呢你比较听从神的话呢你就比较得祝福，你比较不听神的话呢比另外一个人旁边那个好一点呢你就可以得到祝福多一点，没有这些的啊。因为我听就是听，不信就是没有听，就是没有听哈。所以那你的祝福和咒诅他把它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是让我们去遵守，让我们去真的相信，要去相信去知道，而不是我行我素哈。那个实际上在旧约里面那些我行我素的哈，不是对神的话语不太认真的，有时候就死得蛮惨的哈。像那个时候读旧约的时候，我还觉得说哎呀，旧约里面那个神啊太狠了， 完了不如新约里面的耶稣那么那样子那么好哈，那么温柔哈。所以以前我有一段时间我不太喜欢读旧约，我觉得太残忍，搞不好就是这个人死了，那个人怎么样了哈。好，所以但是实际上当你真正越来越认识神，你话语越对神的话语越来越熟悉的时候，你知道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是一样的，他永不改变。好，所以我们不能老是说啊，我们就是要神的恩典嘛，神都是有恩典嘛，有慈爱的嘛，所以他的话我们可以不听。好，我们只听他听某一些啊，其他的啊，反正神都有恩典啦，所以我们那个马虎一点，他也会好哈，会这个让我们就也会给恩典哈。但实际上我觉得不是的哈。实际上你知道吗？我自己从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我真的发现，你真的听神的话与不听神的话，你当时你就会看到啊。像我在过去的时候哈，我信主，我跟不信主的没有两样。好，一直都在血气当中。好，基本上神的话我也不是来听哈，我就是听我自己的。后来我就发现痛苦一直随着我，小孩子啊，那个因为我小孩子不容易嘛，两个自闭症。那后来我也发现我们夫妻的关系非常糟糕，我们非常糟糕，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不太听神的话，我们就是妄自尊大嘛，所以两个自我为中心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一定就是摩擦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婚姻基本上是名存实亡。到了只是因为两个孩子，我们就一直都觉得说，我们就忍着吧。好，完了以后我们经济状况走到一个绝顶，你那个非常糟糕的状态哈，那有一段时间我先生有一点点在这个网，就是说在这个股市上面有点赌博哈，那个时候他就借了一大笔债，已经到了我们无法还得清的哈，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什么都没有，完了又欠了一堆债哈，所以我就知道，当你不听神的话的时候，远离神的时候，这些咒诅就跟着你。我们当时没有办法自己，这个婚姻这样子，孩子这样子，完了经济又糟成一团哈。当时我父母来看我们，他就很担心，因为当时有逼债的人都催到门，都跑到家里来讨债，你知道？所以我父母妈妈说，你怎么在美国混这么久，混成这个样子？好，那我当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那样。但是现在我回头来看，真的那个就是，当你没有跟神在看对齐的时候，你远离神，所行所做的都不在神的话语当中，你就是当时就被咒诅。实际上也不根本不是说啊，你的子孙后代你就不用，你看不到了，你就是看当时你就所有你家庭状况、经济状况、孩子的状况，你当时就看得到。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却不知道，但是神的慈爱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他就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家中。好，我们后来很离奇的，我后来也跟大家分享，因为后来神就把我们带回到教会。好，完了以后甚至后来又带我来到牧主先锋教会。所以让我们回头来的时候，我们开始就去遵守神的话语，以及这个就说，比方在神对婚姻上面哈，这个丈夫是头哈，妻子是顺服丈夫，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祝福，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去用神的话语去建造，重新建造我们的婚姻。那小孩的话，我们又是一就是把孩子带向神。好，完了又我相信孩子是神的祝福哈，那很多东西我就是这样去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孩子也开始好。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婚姻状况就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又后来发现，哦，原来这些东西是可以流转的。这种会可以流转的话，跟你真的是在走在神的话语当中的这个是成正比的。所以我后来想的说，有时候我妈妈不是太相信了。我现在跟我妈妈讲，我就说真的是因为我回头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回到一个真理当中。我妈妈上受洗了，到我们这来受洗的，完了又回去了以后又不信了，不去教会就是这样哈，就不信了。所以他就跟我讲，我一直跟他讲说，我们现在的婚姻状态 孩子的状态以及经济状态一个是大翻转，我跟他讲，他就说哦，那是因为你的职业比过去好。我就说你这不是这样的，我职业再好也没有比过去赚的钱多很多，是多一些啦。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祝福啊，因为后来我的职业也变了，因为这个神都很祝福。我说不是这样的，他就不一直不相信。因为但是我却知道很多东西不是你人为能够改变的。你的我所有的后来的读书以及拿执照以及我先生的工作的改变，好，所有的祝福他自己都说，他觉得他不管走在哪里，他就感觉到那个祝福从天上掉下来，他不管往东走往西走就砸在头上，是这样的味道哈。像这些东西不是一个不是你人的自己的努力，旁边的人看着觉得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我真的知道这些真是都是一个神的祝福，而且是一定是你在神的真理和话语当中去行，你就会得到这些，那你的子孙后代就更不用说了哈。好，那我们首先我们今这个里面好，在这篇信息里面他讲到两个重要的部分，一个是要熟悉神的话语，另外一个是第二个是遵守神的话语。熟悉神的话语的话，为什么要熟悉神的话语？好，那就是因为你要破除谎言，就像这个耶稣被这个撒旦带着山上去，他就会用神的话语去把他改一下，完了去骗他，就是说你要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怎么着，还用圣经的话语说给他听哈，完了以后呢，就把他只要把圣经的话语改变一点味道，好，那完了以后整个味道就不一样，所以就像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啊，那个蛇对这个夏娃怎么说？神岂是真说呢？他就把神跟夏娃说的亚当夏娃说的话，把它改一改。他说实际上呢，完了以后要给一些谎言，让他去怀疑，好，要去怀疑神，好，所以那我们是这个亚当夏娃的后代，都有一个被会很容易被欺骗。我因为遇到很多人哈，我发现很多人信撒旦的话更胜过信圣经的话。好多人跟我讲说，哎呀，这个撒旦的能力多大呀，欺负我呀，欺压我呀，攻击我呀，完了以后我就变得好软弱好软弱啊。后来我就想说，那这个撒旦是有能力，但是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怎么就软趴趴的呢？怎么可能呢？这实际上跟我们的信有关系，因为当我们去常常重复撒旦的谎言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信他。当你相信撒旦，他的话就有能力，他就会在你身上有一个辖制的作用。好，我们就说比方说一些我们他哪些谎言在你身上一些辖制的作用哈，比方说有的人，很多人在网上哈就来跟我讲说，樊姐，你能不能为我祷告啊？我的这个身体，有的是说身体啊，我好软弱。有的人甚至是他的灵力软弱，他也要为他祷告。哎呀，我好软弱，我最近怎么爬不起来呀、啊？怎么样子？后来我就在一直想，我说你的灵力软弱，为什么让我为你祷告？你自己不会起来啊？听了这么多的信息，你不会起来行动吗？你不会起来为你自己祷告吗？他就是。所以他给我的意思就是意思说，只有你有权柄有能力，你祷告那个神听啊，我祷告呢神不会听。好，那我呢，那我就跟撒旦做朋友算了，因为好像他在我的身上蛮有权柄的哈，所以就要别人来为他祷告。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谎言，是一种错误。好，那如果你软弱，你很痛苦，好，你可以跟圣灵住在你里面，像我们每天跟圣灵相交，你完全跟他说，主，我现在真的很软弱，我需要你，圣灵，我需要你。完了，用神的话语去宣告，好，圣灵他的同在在你的里面，你就真的是有能力。而别人的带导呢，只是一个辅助。我告诉你，真正有力量的是你自己的带导，你自己的祷告。好，那有仇敌压制你的时候，你感到有觉得一个恐惧一个害怕抓住你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这个害怕的灵，恐惧的灵要离开我。 好，那你知道你到底是谁？你是神的孩子，是不是？我们上次讲到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的心腹，你是有权柄的。这样一个有权柄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别人做你的这种中保？说哎呀，凡姐就你来，就你的祷告比较有力量。好，那我们看一节哈，看一节经文哈，我们就是讲，因为讲到神的话语。好，这个约翰福音14:12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好，这就是耶稣讲的，他要到父那里去，所以他就说，你信我的人要做比他做的更大的事情。好，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只是讲了一个条件，就是信他的人。他有没有条件说，牧师级别以上的，好，才能够做比我更大的事情，或者是传道人牧师，或者是小组长，好，那就是说，那其他的人呢，你自己呢，你就不能做比他更大的事。他没有条，他的条件就是信他的人，所以在乎你的信心。是不是？你的信心在哪里？你的信心在哪里？而且你的信心真的有时候也是因为你与这个神是否有一个亲密关系而决定的。当你没有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你不知道神在哪里，所以你也就没有信心，你更觉得，你觉得仇敌比较亲近，他常常在你耳边说那个谎言，你觉得他很真实，他有时候欺负你，好像怎么样，你就觉得说这世界上的一切的看得比较真实，所以你真正相信神，你相信那个，就所以就半信半疑。好，你知道你是可以，你不是一个你只要是信他的人，你就会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比耶稣更大的事情，难道你不能为自己祷告吗？耶稣可以在世界上做什么事？他可以这个使瞎眼的能够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完了以后呢，奉耶稣的名去医治祷告，人就得医治，他是不是？所以这些东西你要相信，你才能够行。神迹是跟着你的信心来的。好，那你每次哈，当然我们有些人祷告好像声音很大，就喊啊，说好像很有信心。等祷告完了以后呢，就看着自己的生病，就哎呀，你看呐、啊，就一直重复。医生说哈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那怎么可能呢？这个医生已经告诉我了，只能活多长时间哈？那这个耶稣也没有办法改变呐、啊。你基本上一直重复医生所说的，你就是意思就是说神没有办法改变。好，那神就照着你口中的话语成就。好，不是你祷告的那一瞬间刹那间，而是你平常说的话语，神照着你那些话语成就。所以为什么你要守住自己的口，你的行为要跟你的信心是一致的。所以那次看到 Joe Austin 他的妈妈是得了癌症，已经医生宣布他说只有几个星期可以，只能活两个星期。他回去了以后，他把圣经的经文贴到冰箱，整个房间都贴上圣经的应许。完了，他每天起来呢，他就去读这些应许，而且跟旁边的人说你只能告诉我说你今天比昨天看得更好。实际上他不是哦，事实并不是，他有时候很糟糕，爬不起来，完全病殃殃的，但是他就说你要口中要宣告神的话，而且口中要说信的话，所以他每天自己爬起来，完了告诉他，要人家告诉他，他比昨天更好。他的确，神就照他口中的话语成就，他就一天比一天更好，他活到90几岁。他是不是现在还在？我现在不知道，反正他就是活到90几岁，还90几岁还跑去看这个美国的足球赛啊，完了又跟一大堆的年轻人在一起欢呼哈、啊、那样子啊，所以你就知道，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好，那你就是你的祷告有能力，你不要被仇敌的谎言说啊，别人的祷告比你更有力量，好不好？这就是第一个。 好，我们一定要这个谎言一定要破除。还有一个谎言，我在这个网上也常常听到，就是说，我不能听到神的声音。好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木讷，好，我也不从来看不到异象啊，所以我的神呢，就是只会听到你的声音。所以好多人来做了梦，或者是啊，他要仰望什么东西，他就来说，哎呀，我樊姐，我真的要跟你谈哈，完了以后呢，你能不能帮我仰望一下，我前面的道路是什么怎么样呢？后来我告诉你，我说你难道认为我这个人会很会算命吗？我说我不会算命哈。所以呢，那即使这个，我觉得有时候，那我当然我学习，我说我学习在这个地方操练先知的恩赐，但是神不一定会告诉我你前面的路该怎么走，他也许会让我知道，但也许不会让我知道。但是你的路，神一定会让你知道。你下面一个，你去找哪一个工作？好，你买卖房子，或者是你要迁移搬迁，这对你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好，他一定会让你知道，但他不一定会让我知道。好，也这个，因为他这个是不是我本人哈？所以你要相信你一定会听到神的声音，因为不是我说的，而是圣经里面说的。好，那圣经里面说的，好，把这一节经文啊，把它抄下来给你们看。好，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就是10章27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好，那你看看，这个是羊听见牧人的声音，那是什么条件？你觉得羊他有没有讲多一个非常属灵的羊啊，一个非常乖巧的羊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其他的笨羊就听不到，因为他比较木讷。好的，圣经里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是每一个羊只要属于他的羊，你就会听到他的声音哈。完了就，而且羊，据说这个羊非常，我没有养过羊，但听别人讲过哈，说羊非常笨，很容易迷路哈。那他，但他就是那个绵羊啊，还比较乖，他会跟着他的牧人走。好，他就只有这样，牧人吹个哨子啊，或者怎么样的牧杖怎么样指一下怎么样，他就跟着他走，他不会到处跑。你如果那个牧人他没听不到牧人的声音，他可能就迷路了。好，所以那个羊，你只要是属于你的牧者，你就会听到他的声音。那我们都是耶稣的羊，对不对啊？所以那你就想到说，真的你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好，你要相信这一点哈。所以那有的人听声音不一定非要看到异象，有些人不会看异象哈。那我也是看得模模糊糊，没有很多人说，我很羡慕很多人就是眼睛睁着和闭着都可以看到哈，我也只是偶尔，所以还在操练当中哈。但是呢，我觉得神给每一个人的他的讲话的方式都不一样。以前我也讲过，就是说他很多时候有时候在你里面放上一个感动，好，一个特别是长时间的感动，还有一些意念。好，也许他会有些意象，但是我觉得我最觉得最准的东西是一个长时间的感动，而且这个感动一直不退。好，我有时候会想说啊，有时候我大脑里面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我觉得是来自于神，我会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了以后呢，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跟神说，诶，这个是不是来自于你？如果是的，你把这个感动是越来越强烈。好，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如果这个越来越强烈，有时候我会说，诶，那你再跟我用环境开一下路，让我看看，说，诶，这个是不是你让我去找他的，或者是怎么样哈。那就像上次我讲到那个加纳姊妹，好，那实际上他因为我太走久没有见到他哈，在我们教会，所以我就在想说他可能回台湾了。但是呢，很长一段时间呢，就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是找他和我一起哈，成为我的同工，一起能够回中国哈，那样子短宣的时候，好，那我就觉得啊，这个很可能是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很尊敬他哈。那我还是要考虑考虑，他很有这个口才哈，很多的恩赐，所以但是我想很可能是我喜欢他，我自己喜欢他，好，所以我就没有把他放在那没有动，好，我就一直跟神说， 你神这个哎，你告诉我好，那你要如果说是的话，你让我越来越强烈。我就前一个星期就是很强烈，后来我就，而且再加上有些环境的出现，好，环境的出现就是因为我就发现我越来越需要同工，好，那我一个人真的做不了，好，那所以我当时就在想说，哎，我要同工的话，这个同工一定是啊，也要有比较有口才哈，因为回国的话，不是回去就是只是跟人家祷告祷告，说笑笑哈，不是这样的哈，好，所以我说那一定要有一个很能有口才的，可以站在讲台，可以跟我同台约会哈。好，那我又想到他，想到他，我就想着说，他因为是个台湾人，后来我想说他到底对这个中国大陆有没有负担，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跟他讲过这种话。我太久，大概已经10年没有跟他有这个稍微多讲几句话的那种，只是偶尔看到只打个招呼这样的哈，我也不知道哈。那我就有一次呢，我就说，哎，我就想说，哎，如果是从神来的感动，好，那我就给他发一个 email， 就是电子邮件，我看看他有什么反应。我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时间哈？我想给你打个电话啊。他就。我甚至那个电子邮件地址我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他，因为他很多人的那个英文名字的那个电子邮件这个名字啊都跟他一样哈，所以我就说，哎，你是加纳吗？完了以后呢，我说那个，哎，我们能不能，如果是的话，你回信啊，我们可不可以交流一下？好，他就说他是他。好，完了以后呢，我就跟他后来。问他，我就问他说，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哈？完了以后，你那个时间有空吗？想不想到对中国大陆有没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啊？有没有负担呢？好，他就后来我们就约了见面哈。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他说突然他在服侍这个主日学哈，主日学的小孩子。好，但他就一直都服侍嘛，一直都在教小孩子。他说他突然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感动，就是说九月份呢，他要把这个时间九月份给空出来。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九月份空出来做什么，他也不知道。但他是一个跟随神的人，他就真的去把它空出来，还去跟这个主日学校长说啊，我九月份我把它空出来。好，人家还问他说你空出来干什么，你是不是要回台湾啊？他说没有，不是会要回台湾，我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是有感动把他空出来。好，当我们俩见面的时候，我告诉他时间的时候，他就会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好，所以我就知道像这个东西，这就是从神来的声音哈。所以那个声音不是一个不一定是一个不是一个那个雷轰闪电，好，常常是意念和感动。你只要信，你走出一步，看看是不是从神来的。好，那所以，但是你首先你要知道，你要首先你自己要成为一个等候神的人，常常有与圣灵相交。所以为什么我每天的聚会，我并没有带其他的聚会，我却带等候神聚会，与圣灵相交，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不是一个等候神的人，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不是神不愿意告诉你，不愿意跟你说话，而是你听不到，跟你说话你也听不到。好，是因为你没有这个安静的心，能够去，你的接收器坏掉了。就是说，在这个空气当中有很多电波，但是你没有这个无线，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天线，你没有天线你就收不到。好，你就收不到。所以为什么呢？就等候神。就是让你架起你的天线，好，让你能够和这位神连接在一起，所以你这样子你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圣经里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好，所以他们也跟着我，所以这实际上是我们与耶稣一起的一个关系，好不好？好，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谎言哈。那第三个谎言呢，就是我也看得蛮普遍的，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我这个人呢、啊，好像别人都不太喜欢我哈、啊。完了以后，我就去又又用表现好、啊、去让人家认同我，觉得我不错哈、啊。但是我还是会有这个不安全感，我总觉得别人不喜欢我，所以有一个风吹草动的话，我就会去猜疑。我第一个会猜，我会猜疑神，我也会猜疑人。好，猜疑神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好像神比较喜欢旁边那个人， 不太喜欢我，好，那否则的话，我为什么这样的环境落在我的身上？这是我以前很早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有这样的想法。我说要如果神喜欢我的话，那为什么给我两个不容易的孩子？好，这个等于是那个中国人最重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祝福，就是我的孩子。啊，那是最大的，没有这个的话，我就觉得说我这个下一辈子无望了，没，就是我的后代无望嘛。所以这个地方我一直都在怀疑神，就是喜欢别人哈。那还有一个，这就是实际上这是一个谎言，而且仇敌会在你旁边会跟你讲，说你真的是神不喜欢你这个人，你有多糟糕多糟糕多糟糕，那你呢是配下地狱。好，他就是给你这个谎言，让你破罐子破摔，说啊，算了，神也不喜欢我，我就算了，我就离他老人家远远的，是我过去一直的态度哈，离他远远的。好，对人也有一个谎言。好，我常常会觉得别人会轻看我，好，别人会这个会怎么怎么样啊？只要我就常常会去猜疑别人动机，常常把人家很好的想法，我把人家想歪了。想歪了以后，我还越想越对，他就是这样嘛。你看他所说的、所做的就是这样嘛。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我的反应太强烈。比方我别人跟我讲什么，我的反应我就是一个防备，一个叫就是去争辩。完了以后呢，对方呢就有点害怕，然后觉得说，哎，你看我说什么，他都有点跟我吵哈，那我就往后退。那我就去，我要找人的话，我就去找一个比较容易相处，就比较容易相处的人嘛。那这样一来的话，那当这个人回头去找旁边的人去做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去怀疑，就是你看他就是轻看我吧？你看这件事本来我可以做的比较好，他却去转个身来去找别人，但是我却没有认识到，实际上是因为我的反应把对方吓跑了。好，所以有时候就会去想到一个动机哈，完了去这个也没有安全感，好，完了又做什么事情，怕就是怕被人替代呀，啊，所以这是一个奴仆的眼光，好，所以你知道，你知道我原来，你知道这个实际上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好，我原来看了一个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小短片哈，那很有意思。讲到有一个老鹰哈，老鹰是怎么哈？就是他从小的时候呢，孵出来了以后呢，他这个妈妈可能是被射死了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小鹰呢就被有一个农民给养收养了，收养了以后呢，他就放到他自己家的鸡园子里面，好，他养了蛮多鸡哈，所以他就这个小鹰呢就跟那一群鸡长大的。长大了以后呢，完了以后呢，他那个小鹰成了老鹰以后，他一直认为他是鸡哈，所以他那就，我不是听的这个故事，这个是我是看的一个视频哈，那个这个是个真实的故事。好，他就是完了以后呢，他就在那一群鸡里面，就是他的走路的样子跟鸡一样，完了有跟鸡一起吃那个在地上吃那个米啊，吃屎啊，他不会飞。这个老鹰不会飞。好，所以有一次呢，就有一个人就是路过这个庄园，好，看到说，一大群鸡里面很有意思，为什么看到一个只老鹰在这个鸡群里面，跟鸡的走路的样子，所有的行动是完全一样，所以他就跟那个鸡农说，你我想买这只老鹰，我想训练这只老鹰重新过他老鹰的生活。那个鸡，那个农民说，哎呀，你别费时间了，这个鹰根本就不会飞啊，你训练不出来的，而且这个老鹰已经长大了，而不是一个小鹰哈。好，那个人就说我试试看，好，他就把它买下来了。买下来了以后呢，他就开始训练它。一次呢，他就是一点点的先爬一个小山坡，好，把这个鹰拿到手上，就突然一撒手，好，这个鹰真的不会飞，就一下落下来，就趴在地上，好，跟鸡一样的一直走路，就是走路嘛，就鸡的样子。好，他就完了以后呢，他就常常的去训练，从小山坡开始训练，完了又越训练，他就慢慢在爬高，那个鹰就开始，哎， 从这个山坡上往下丢的时候，这个鹰一害怕哈，他就把这个很本能的把这个翅膀扇了一下打开，他发现诶，可以可以，好像不用不会摔死，你知道，刚开始那只鹰以为自己会摔死哈。完了以后呢，那个这个人就一直把它训练，越来越往山更高的山上去走，一点点的训练，一点点的训练，让这只鹰突然发现它不是一只鸡，它是一只老鹰。好，所以他长期在他耳边的那些谎言就出去了，他知道他是一个老鹰的生命。所以有到最后的一天的时候，他完全他这个这个人就训练的这个人把老鹰带到一个很高的山上，从高山上一撒手，这个鹰马上把翅膀打开，越飞越高。好，所以那个人就说，我训练这只鹰成功了，让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自己是谁。所以你也是知道，你是一个，你是神的儿子，好，是他高贵的心腹。但是我们很多人，我们不认识这一点，不管圣经里面怎么说，好，我们都一直不相信，所以我们都一直生活在一个谎言的模式里面，思想模式。好，完了以后人家就是告诉啊，我就是不，我就别人就是不太喜欢我嘛，反正我这个人就是不讨人喜欢嘛，那我就是怎么怎么样嘛，完了以后就特别在乎人的眼光。好，完了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坚固营垒。好，那这个谎言越来越明显的时候，因为我发现有些人谎言特别在他耳朵特别厉害的时候，你跟他说什么基本上他听不进去。你对他好，好说他好，他又觉得说，这个你不要说我这么好嘛，说我哪有这么好，完了以后怎么怎么怎么样，可能他不高兴啊。好，那当时你要如果眼光对他有一点点，只是询问一句或者说一句什么，他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会刚才为什么会问我那一句，是不是你怀疑我怎么样，认为我怎么样。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像当你的谎言在你里面成为坚固营垒的时候，你听所有的话你都会把它扭曲了，扭曲了就感觉到说，哎呀，怎么都对他的心哈，都基本上没有办法，都说不是，就是你说不进去哈，说不进去，所以呢，那就会形成他也会一个坚固的营垒，他也会形成一个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安全感，好，没有安全感，他就是怕被人替代，因为他是一。为了他证明他自己是有用的，或者是证明别人让别人喜欢他，他常常希望有一个高一点的位置，好，或者是就是看到人家看到他的能耐了，所以他会去害怕别人去取代他。好，那害怕别人取代的话就会，如果有人想取代的，有人可能有这种危险要取代他的时候呢，他就赶快把那个人给压下去，这种不安全感。好，不然他因为你就像有点像那个，我今天突然想到这一点，我就想到那个约押就是这样，他里面很没有安全感。实际上这个大卫对他已经是非常的信任，但他唯一的一点，他大卫可以信任他，但是他大卫绝对不能拜别人为元帅。好，所以他杀死了两个元帅，就大卫很想拜的元帅，一个是亚尼尔，另外一个是亚玛撒。好，他就是觉得说你不能代替我。实际上我觉得哈，如果他有一个宽广的心，他觉得说如果 OK， 要如果神要用亚尼尔和亚玛撒，他就说好，我们合作，搞不好他们俩可以同时做元帅，可能在不同的领域，说你统帅这支军队，好，亚玛撒就是那个亚玛撒或者是亚尼尔去统帅另外几支军队。所以这个可以帮助大卫的他的军队更加的扩大。好，所以这个但他没有，他却把人家给杀了，实际上这个是对大卫的整个军队实际上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损伤齁。所以后来我一大卫也看到了，后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实际上那个约押到后来都不列在这个大卫的那个勇士的群里面，实际上是跟他没有安全感有关系。好，他去杀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他自己就把他自己给拉下来了。好，很多时候你要知道，人没有办法挡你的路，只有神可以挡，只就神 你要只有你自己可以挡你的路，不是神可以挡哈。别没有任何人能够挡得掉你的路，但是你自己会，你自己的一个不一个很这个就是不对的反应，一个伤害的反应，好像这个约押的话，他去动手去杀了这个流无辜人的血，神就要讨他的血债，好，所以他后来也就很多不好的后果结果哈，所以是并不是别人挡了他的路哈，好，所以我们要真的要知道，你不要在乎人的眼光。你要真的实在是在乎神，在乎神怎么看你，好，你要在他的面前，所以你要知道你是谁。我们前面上一次的，我跟大家分享说，一个你知道你的位置，一个是你是神的儿子，你一个是心腹，不管别人如何错待你、错看你，好，那个你都要有一个对的反应。当你有一个对的反应的时候，你的态度决定你的高度。神会因着你一个对的反应，他会把你提升到一个位置上面，所以你就会去有一个突破，在你的生命上有一个突破哈。好，那好，昨天我们小家，我们在听这个谦卑啊，这个训练中心的谦卑第二哈，我们大家在分享的时候就讲到，有的人说，我先就提出来说，诶，你们觉得如果人指正我哈，让我听得不入耳，我怎么办？啊，就说了这个。好，那大家就在那讨论啊，他说我先生就他蛮幽默的，他说我现在啊悟出一个道理。他说实际上啊，别人的指正就像给你一只香蕉啊。我说那你怎么解释香蕉？怎么解释？他说呢，如果呢你把那个香蕉呢，就是没有剥皮就直接这样吃下去哈，他那个香蕉皮一定又苦又涩，不好吃。他说你知道啊，很多人的指责就跟一个没有剥皮的香蕉一样的，它里面是好东西，它外面的皮大概会让你不舒服，比方说会让你感觉的，就是说他指正你嘛，你肯定不舒服。但是你要知道，把这个皮剥开，把这个外面，有些人指正你的时候，很可能态度也不一定很好，他是这个话语说的有点重，有点伤害你。他说如果你把这个皮给剥掉的时候，你发现那里面真的是好东西，因为他指正的地方，他说你一定要下来去跟神祷告，好，去想说，哎，为什么这个人来指正我，他的态度也不太好，你不要去因为他的态度而去有这个负面的反应，而是说，哎，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好心，他真的是个好心，他的里面的那个他要指正我的地方，真是我要学习的地方。所以我先生这样一讲，我说啊，难怪的，难怪我们夫妻关系比较好了以后，也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他悟出一个道理。因为以前他是打死不认罪的，不认错的，不是因为不认罪啊，当然他就觉得说他永远是对的哈，他从来不接受哈。但他后来他就发现这个香蕉啊，这个指正就是一只没有剥皮的香蕉以后，诶，他就每次我跟他讲什么，我不管多难听哈，因为有时候夫妻讲话我就很直嘛，讲出来他就会说，哦，我相信你是对的，我认为你的话是对的，他首先就讲这个。好，我就有时候会有一次我他越这样讲，我说，诶，这个，诶，你这个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哈，你为什么认为我这是对的哈，他说我先接受下来，然后我再去想，好，去想一想，说，诶，你那句话是提醒了我哪些？因为我做他的太太，我并不是想他不好嘛，我肯定是希望他好嘛。好，所以你要知道，指正你的神指正你，或者是他借着人来指正你，都是为了你的益处，所以你要有一个正面的反应。好，那我们也看看神到底他是如何的喜欢你哈。我们看节圣经，要记住西班牙书3:17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好，我以前读了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象说，就像一个我的爸爸一样， 哎，你知道我爸爸很爱我，所以我老是把他想成我一个很爱我的爸爸。他每次看到我的以后呢，他那个脸就是整个就不一样，本来这个也没笑容的，看到我以后他就很喜乐啊，完了以后呢，就像比吃了什么样子的好东西还要高兴。好，所以他那种一种爱，他那种爱我可以感受到他。感受他的，我即使，所以我所有的所行所，当然他会指正我，他以前这个他也蛮凶的，我没做好他会打我的，好，但是我总的来说，他在我旁边，他就很欣赏我，就是那样看着我。完了以后呢，我时不时的就跟他的旁边的同事说，你知道吗？我的女儿有多棒吗？她这个她的智商有多高吗？实际上我告诉你，我的智商也没有比别人的女儿智商高到哪里去，但在她的眼中就是最棒的，她是最棒的，她那种讲话的语气哦，她就是那种自信不疑，说你知道吗？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女儿吗？好。所以你知道，所以我每次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就会实际上想到，我天上的爸爸就是跟他一样。好，神让我在地上有一个这样的父亲，常常是让我知道说，你在天上的父亲比他更欣赏你。他就是这样看着你，就是这样，哎呀，就觉得说，你看我的女儿多棒啊，她怎么样啊，就是你所作所行哈，他就是看到你最棒，当然他也会指正你。他也会借着环境来炼净你，但在你在他的心中的位置就是那么棒，很奇特的，所以你就不要在乎这个人的眼光。所以那时候我也跟大家分享说，我一个开神给我的一个开启，就是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台戏，是演给神看，演给天使看，演给人看，但是最棒的观众是谁？最棒的观众是我们的神，他对你的眼光就是那个欣赏的眼光，那种默然爱你，就觉得说，你看我的女儿多棒啊，他就像我爸爸一样，跟别人同事讲，他多棒啊，真的是没有比他更聪明的，没有比他更棒的，他就是这样。但是人在底下呢，他也在看这个戏，他看的话是心不在焉，因为他在想自己的事情。大部分时间，我告诉你，大部分时间人都在想自己的事情，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所以他一般的情况下对别人怎么样呢，不是太放在心中。有些人呢喜欢这个闲言闲语，这种有些人有些不好的习惯，所以他去议论别人呢，他就是闲言闲语，他也不会把这个人放在他心上，放得很，所以他就是这样丢一句东西丢一句。然后我们人呢却不在乎这个神在底下的观看，我们却在乎那个心不在焉的那个人闲言闲语的话语，我们为他的闲言闲语而活，你说我们是不是活得很冤枉？所以好，我真的知道，你要知道神非常的爱你，即使我们有牧师哈，很多人认为神更爱牧师超过你，我告诉你那个不是真的。你知道神在教会里设立牧师是为了你，为了你的益处，因为你要在一个教会，你要受装备，你要成长长大，所以他给一个管家好在那个旁边来帮助你，来养育你，来帮你换尿布，来帮你这个告诉你什么时候该吃奶啊，什么时候这个该吃这个吃什么食物哈，所以他就在一旁，他是服侍你的。好，所以我们人却搞混了，觉得他们神更爱他们胜过爱我们。好，不是这样的。好，神实在是非常爱我们。好，他的话在整本圣经里面，他充满了对我们的爱。好，我们要常常的去读圣经哈，读圣经，读神的话，相信圣经里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着你说的。好，好，那我就有几个勉励哈，勉励大家。第一个勉励呢，就是说你读圣经呢，不是读字句。而是寻求一个开启。好，他因为里面神的话语，当你的里面话语很丰富的时候，神就会借着他的话来在你里面说话哈。当神突然开启你某一句话，圣经的话语的时候，你把它宣告出来，这个才带着能力。好，不是，当然你念那些祷告词宣告出来也有能力， 但是呢，我觉得更有能力的是，常常是因为这句话突然开启你，你把它宣告出来了以后，这个话更有能力。所以我很希望，所以一直我们在网上推那个 QT 灵修的方式哈。好，我们现在也在网上有一些灵修组啊 ，QT 写这个 QT 笔记哈。那我希望你这个 QT 灵修笔记呢，不用写的那么复杂。写每次写这个写很多页哈，你这样的话你坚持不下来，你就写很简单，你就读了，比方说你读几节几章经圣经哈，你读完以后呢，你就抓住几节经文，你就开始去默想，完了以后告诉问神说，这句话你要开启神啊，你开启我，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所以要用这样的方式让神来开启你。你开启了以后，你用这些话，你就开始在放在祷告里面，把它宣告出来。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这会比较有能力，而且会，你的开启会越来越多。好，所以我就不是太这个推崇那种速读圣经哦，读的太多了。好，所以我觉得你读经的速度呢，最好在这个5章到10章之间哈，不要超过10章，因为有时候你要比方说我要我2天把旧约就读完，那你基本上的话听起来很好哈，那有一点像大跃进的味道哈，赶速度哈，超速哈，超光速哈，你这样的话基本上这些话语就是呜就过去，像这个什么叫是坐着飞机看花，而不是走马观花跑马观花，这是坐着飞机看花哈，那你那个花一定看不到。好，所以我就很希望大家真的是，我是希望最好的方式是读经，真的是让神的话啊，慢慢在你里面就突然开启你。特别是我记得有一个牧者就在讲道里面讲说，他常常读经的时候，读着读着，他感觉他也没有说一定要5章10章，他读着读着感觉那句话，神在用那句话在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会停下来。停下来了以后，他就慢慢的默想，说神啊，这句话为什么今天这样子抓住我的眼睛，你开启我，这句话到底你要对我讲什么。好，让神慢慢的开启哈。所以所以那个神的话，你知道那个这个是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字句就是说你只是把这个这个字句，反正我读过去，我以前也读过，我今天也读过，很熟，哇一下就过去了，我也读完了。我一想说啊，今天呢、我读完了多少章，我读完多少本哈，把这个也感觉到自己很有成就感。但是有多少字句，神的话成为你的生命，好，实际上这个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好，那第二个勉励呢，我就是勉励大家，就是说你教导别人的时候，最好是用生命而不是用话语。好，你知道很多人懂得神的话语很多的时候呢，他就喜欢去教导别人他的查经的光亮光啊，完了传福音啊，但他讲去讲了，讲的唾沫横飞哈，他发现旁边的人都不听他的哈，也不高也这个完了又让他的孩子就跟他一起去教会哈，小孩子也不听哈，完了也先生也不长进哈，怎么搞的？我说了这么久哈，我怎么说，怎么说，他怎么就不听？好，我的确听到有些姊妹告诉我这样说，他怎么他已经跟他的先生说破嘴皮，把这个所有的道理都跟他说得清清楚楚啊，对方说不信就不信哈。我告诉你，你真的是你去帮助旁边那个人是用生命，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用爱，你的爱能够改变对方，而不是你的话语。你发现你们我们这么多人信主哈，你们中间有几个人信主是因为某一个人传福音，因为他的口才非常好，他跟你争辩的时候他赢了，完了有时候哦对你说话说赢了，那我呢就信主。你们有多少人是这样？至少我不是这样。我不是因为别人辩论，我看了别人辩论，我扭头就走，我一般不跟你辩论。我觉得你该什么有你的话太你有口才，你最好是你能到哪去说你到哪去说去哈，不要在我这面前，我会烦，我先颠下去吧。啊，昨天我碰到一个我们小家来的一个姊妹哈，她信主大概受洗了1年，她后来就过户，她到了我们小家以后，她一直都不开口，她从上海来的。 他一直都不开口，啊，完了以后我就问他，哦，所以你分享也不开口，祷告也不开口，你到底出现什么，我说我能不能帮你，啊，他就跟我讲说他受洗呢是因为他的女儿的压力，他基本上女儿说你不受洗的话，我基本上我们这个母女关系就到此结束，就是这个味道，啊，所以他又很爱他的女儿，啊，所以他就受洗了。受洗了以后呢，他天天女儿天天用圣经的话语教导他，完了以后还跟他还问他啊，完就像上课一样，还会要有一些问题解答。他女儿问呢，母亲要答，他那个妈妈要答的不正确呢，他女儿又会再进一步的教训他。所以呢，那个妈妈就越听越怕哈，就觉得说我答也不好，不答也不好，因为我不开口的话，女儿说我死不怎么怎么样；我开口的话，我又会说错，那女儿又跟我教训一番。所以来到我们小家，他不听我们的信息哈，我让他们听来点偏离信息。好，我也没我就感觉他就很反感，他说你们教会怎么会这样的？怎么是这样子让我的女儿怎么会这样子，只会教训人，啊，只会告诉母亲妈妈说你要去听哪一卷信息对你有好处，还让他妈妈去听这个如何教养青少年。他妈妈说我为什么，你已经是29岁了，啊，你30岁了，我没有青少年孩子，你为什么让我听听这个江牧师的如何教养青少年。他的女儿说因为你过去在我青少年的时候你伤害了我，所以我让你去听，听了以后你就知道你如何伤害我，所以你就是要对我道歉，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妈妈越听越生气，哦，那妈妈就跟我讲说你们教会这样去 教导人的吗？你这样子教导人，这样的神我也不信。我说那你受洗了呀，他说这个受洗也是因为我是怕破坏母女关系，我就是勉强受洗，哦，好，后来我就知道这个就很难的带，哦，后来我就是一个包容，我就说没关系，你不想听信息也没关系，哦，你愿意来就好啊。他就来我们小家，他一来了大概是来了几次以后，我也跟他电话上也跟他讲，哦，然后就一直跟我诉苦，哦，说他女儿如何不懂事，信了主以后比信主之前还糟糕，好，他至少信主之前还有点人气人味儿，现在信完主以后他说讲话都没有人味儿的，都讲的都不是人话。后来我就想说，哦，原来你的嘴上讲真理的时候，在很多人耳中听起来觉得不是人话啊，这个是神话。所以你这个是还绊倒别人哈。后来我就后来就一直都听他诉苦，诉完一苦以后，我说我也没有办法解决你的母女之间的这个矛盾哈，我们祷告好不好，把你的女儿就是交给神。我们就后来他就我就只带他祷告，我什么都没有说，也没有教育他，也没怎么样。好，他就感觉到我很爱他，好，他就还是说，他说我觉得你是好人，哈，我觉得我想哈，我也不是坏人哈。好，我就反正我就是接纳他，我觉得说用爱，好，用你的生命，用爱一定会可以把他给赢回来，想让他真正的去相信神。好，那昨天呢？那个昨天我们在讨论，大家都在讲那个谦卑第二卷，后来就讲到如何倚靠神。好，所以我们呢，我们小家有好几个弟兄姐妹就开始讲到他们如何倚靠神，而怎么一些见证。好，他听了以后说：“真的吗？真的吗？那个不是偶然的吗？怎么？”他就很开始有些很多的问题哈，哦。他说我一直认为这些只是我的运气哈，哦。他知道他刚刚信主的时候，他说他曾经祷告过哈，哪件事情解决了？他后来回头想了，觉得那个只是运气哈，哦，跟那个祷告没有关系哈。完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们每一个人好，我们就一个一个见证的网上，大家都在讲。好，我说这么多，你难道认为这些全部是偶然吗？他说哦，对，好像不是哦。后来他就开始啊，当我送他走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你们下个星期听哪一卷信息？好，我说我已经信息，我说我的那个电子邮件我发出来，好，你怎么听？好，他开始拿手机给我，他说你就告诉我怎么样，我可以在手机上听信息，是他主动问我的。他说我下个星期一定听，所以我才知道。你的生命，你要教导别人，绝对不要用你这些话语。好，你是用你如何，你教导别人的时候，基本上你跟别人讲的是你如何经历这些话语，把你的经历讲出来，而不是讲说圣经上怎么说，你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可是你自己都没做。你自己都没做，那你知道孩子为什么不去教会，不信主？他因为他看到父母 一副假面孔，都是一副宗教的假面孔，在教会一个模样，在家里一个模样。好，以前我听到有一个青少年说，你知道吗，我的妈妈本来还在对我在家里破口大骂，好，骂得很凶，突然电话响了，电话响了是他的这个教会的一个姊妹跟他打电话，他马上说 Hello 你好吗，好，说整个语气就变了，变了一，他说我就觉得这个非常恶心，他说那个怎么这么假呀、啊？当然我会跟那个青少年说，那个是因为这个你妈妈，你不能说他骂你这个凶样，他打拿起了电话又把对方把另外一个姊妹骂破口大骂，对不对？好，至少你的妈妈很有修养，对不对？好，还知道在别人的面前还是要有一个节制哈，你不能说在家里破口大骂，拿个电话就也破口大骂哈。当然我是觉得说这个的话会让自己的孩子会觉得说你真的很假，你真的很假，所以你的温柔常常是活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对你的先生不是破口大骂，对你的孩子也不是破口大骂，好，你的温柔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教导别人，好，勉励的第二，教导别人是用圣经活出活化出圣经的话语，你是一个生命而不是一个道理，好，你假如只知道道理，你自己做不到的，所以我真的告诉你，你自己做不到，你不要去跟别人讲，好，所以有时候蛮多地方我自己做不到的，我那一个地方呢，我最好是希望让另外一个人去教导，因为我觉得说啊，这个好像不是太好哈，连那个就像在代祷这一部分哈，我在代祷方面我比较弱，我常常就会拉别人，我就看到一些很好的代祷者，我就是想让他们去教导哈，因为我自己教导就有点这个，就你不会有能力了，你没有恩高，因为你自己没有做到，你就教不出那个恩高。好，第三个勉励呢，就是听信息要，那当然就是你不光是要读神的话语，还要听讲台的信息，特别是我们每个星期要听的这些信息哈，你真的要听。也有的人会觉得说，哎，你看樊姐都好像上来都是分享嘛，那我听她的就好了。不是的，我们这每一篇信息，因为我每次讲的东西，实际上跟我们这一次听的信息很有关系。好，我都是把它那个里面我自己觉得有感动的地方把它抓出来，好，而不是自己。所以呢，你听那些信息，然后呢化作你的生命，好，那你就会越往前走哈。所以而且你听了这些信息你就要去遵守，你听完了又不去拿去炫耀，因为有些人说你看我听了内在生活信息，完了又跑回他自己的教会就在看说，你看我们的牧师还没有我属灵，还没有我听得多，还不知道内在生活是什么，你看我比他强。好，我告诉你啊，你听这些信息不是拿来炫耀的，而且如果你听了不遵守，实际上你有祸了，你如果比那个没听的还要糟糕，你没听的至少以后到了神的耶稣的面前，因为你没听过嘛，所以神不会拿那个来审判你，但是如果你听了却没有去做，还没有遵守，神会用那个来审判你哈。好，所以这个，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内在生活信息和圣经好的都融会贯通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成为你实际的帮助。好，这个时间好像现在又好，现在讲话怎么我讲了这么长啊，我本来觉得蛮短的，只有三张纸的。好，第二个就是讲的遵守神的话语哈。好，我要快一点。好，那个讲到遵守神的话语，他那个里面这篇信息里面哈，他讲到那个乔纳的一个意象，就是那个红宝石啊，这个蓝宝石啊，完了以后他就讲到那个这个最宝贵的那个宝石，红色的宝石，他摸到那以后，他发现那个神，那个耶稣那个十字架上面的那个痛苦，以及他那个里面的那个荣耀，他都能够就是触摸到以后，他会非常的宝贵。当他触摸那个以后，他对其他的宝石、其他的真理，好像就没有那么，就是那么去吸引啊。原来对蓝宝石啊，对其他的宝石、其他的真理，他都很喜欢哈。好，当他十字架的真理开启在他里面，他对这个更加的这个更加的珍惜，而且其他的就会失去一些兴趣。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像我们内在生活实际上是个什么？ 实际上就是传讲的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好，我今天我又在听这个江姐最早的一些信息，他就讲说，我现在老是在传讲那个定死老我呀这些东西啊。他说，如果我要不传讲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的教会可以被震。好，但是这个十字架，实际上它这个是一个最宝贵的一个道路哈。那所有的这个比方说你和其他的宝石，好，比方像先知恩赐啊、神医的道理啊、尊荣文化，实际上这些都是很好的真理哈，都很棒。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红宝石作为你的基础，你基本上其他的东西你在你身上也建立不起来。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就是追求外面的东西，外面的恩赐，那个宝石啊，那些东西了以后，发现他的生命就是成长不了。实际上他就是失去了，就是这样一个愿意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一个生命之道，这是生命之道。所以内在生活为什么，实际上这很多人真正去过内在生活的人实际上并不是很多，而且有的人走着走着就觉得说好没意思啊，都是要去对付我自己里面的老我，还不如到外面去，我去追求一下那个先知恩赐啊，完了有代祷的恩赐啊，完了有各种各样的恩赐，那个来的比较快哈、啊、也比较过瘾哈、啊、而且别人也比较会比较容易让人家看到哈、啊。我记得那很早以前我常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异象，就是一个窄路，一条窄路，那条窄路很黑很黑，越往里面走就越窄越黑。好，我当时在想说，神啊，你到底要把我引向哪里啊？因为那条路很窄哈，我当时就想到说我大概神不会把我引到地狱里面去吧，那个感觉到就是往下面走，那个路很窄，真的像要进地狱一样。后来走着走着哈，走着走着就开始，前面就开始有个亮光，开始有个宽阔，一个宽敞的地方，很亮。好，神就后来就告诉我说，你如果不走这条窄路，你无法走到那个宽阔，那个明亮之处，那个应许之地，你就走不到。好，神就给我这样的一个，我说哦，原来是这样，我当时还吓着了，说神把我搞到地狱里面去了，可麻烦。所以我就突然就想说，这实际上神带领我们往上的，实际上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一个内在生活的道路哈。所以呢，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们往上的这个，我们这个房间的主题，永远的主题就是耶稣我唯一的热情。好，这是跟随他走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操练内在生活是我们往上的唯一的方向和意向。好，当我们可以接受其他的东西啊，这个先知恩赐、神医的恩赐和尊荣文化，我觉得这都很好呀，只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首先要有一个生命，走一个生命之道。好，那个，所以你而且你得到一个生命之道以后，像其他的东西都会随着你，跟随着你。你知道荣教士他难道没有先知的恩赐吗？我现在在读那个荣耀的光辉这本书，好，我就一直在读，就是我就一直在想到说他很有先知的恩赐，而且他也有神医的这个恩赐，而且呢他到一个城市里面以后去，他都不用去管赶鬼的，那鬼都赶快拎着包袱赶快逃掉，所以他连赶鬼都不用做了哈。所以这些东西是跟随着你，如果你真正的有生命，有耶稣的生命，一个馨香在你的身上。所以后来我读他这本荣耀的光辉的时候，我越来越开始羡慕一个这样的生命。好，所以你真的是知道内在生活是一个让你老我死去的一个生命。好，那个，而且每次我们听什么信息，神就会兴起环境。就像我们最近我们在听那个末世征战策略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很多有征战的环境就出现。好，而且它真的是让我们就是面对，就会知道面对你自己。你知道那个环境出现的时候，神会让你看到你有多少的事情你要处理，你里面的东西，你的害怕也好，或者是你的老我也好，你的那个不安全感也好， 好，那个喜欢争辩，好解释那些东西，你都会放大。我会告诉你，征战的环境的时候，他会把你身上的这些弱点放大很多倍，所以让你感觉到，哎，怎么搞的？我怎么会越搞越糟啊？实际上不是的，不是越来越糟，而是你真的进入了一个突破的季节，一个翻转的季节。好，神就是要借着这些来让你翻转，让你有一个机会，好，进入一个就是让这个神的生命和话语成型在活化在你的身上，好不好？好，你今天你真的发现啊，你听这篇信息，好好，或者是这段时间你真的遇到了这个方面的一些征战，好，你好不好？今天我们在最后一点点花一点时间，我们有一点会后的追求，让神的话语，我们就是告诉神说，神，我真的，你真的帮助我，除去我里面的那几个谎言，那些仇敌在我耳边的谎言，让我真的是相信你的话语，胜过相信撒旦的谎言，好不好？好，那我让我们真的是征战有力量，因为我们自己，当我们自己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你让神给你服侍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越服侍，你的问题越多，而且你会造成一个伤害。所以前一段时间，神就给我一句话，就是说，你知道吗？你的影响力有多大，你的伤害力就有多大。所以你要是一个健康的人，啊，健康的人怎么在神用神的话语，用神的同在，要常常的来医治你自己。你要成为健康，否则的话，你真的旁边的人会被你刺伤。好，完了以后，你就像一个小孩拿着一把刀。好，完了以后呢，你觉得神这个时候放心把你放在一个比较这个影响比较大的位置上面吗？因为你一旦站在那个位置上，你拿着刀乱砍人，你会砍一大堆，大堆砍伤一大堆人的哈。所以神常常会借着一些环境把你压下来。你就这个时候，你愿不愿意下来？神借着环境把你某些服饰拿掉，好像让有些人好像代替你，或者是好像有人在轻看你、错待你。你知道你是神眼中的同人，摸你的就像摸他的同人。好，所以他不会，如果这个环境临到你，一定是神要你学的功课。你不要害怕，也不要害怕去踢去抢，说你这个好，你今天错待我，我就不干了啊！这个就逃离这个环境，你不顺服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说我逃掉，我跟你拜拜啊！这个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另起炉灶，我跟你干了啊！那样，所以你这个样子只会伤害你自己。好，如果你顺服在神的环境当中，而且跟神说，是的，我要学习这个功课。我要学习什么？我要谦卑顺服在你的环境当中，而且在那个地方我忠心的服侍你。当你那样做的时候，神一看说，哎呀，我的宝贝真乖，他学到这个功课了，神就会迫不及待的来提升你，因为你已经学会了这个功课，他就会带你进入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功课。所以你的功课是学不完的，但是每个功课会不一样。好，那你就不要，真的是不要自己去踢刺。好，所以有时候每次我遇到了什么环境，我首先要记得我不去逃离这个环境，我就在这个环境，我就在那顶下来，我绝不放弃，不放弃。所以这个反正就是牛皮糖一个，我就在那个地方，你怎么样搞我就不走啊，我也不走啊，那个，所以我到哪个地方工作，我在我们的工作的诊所，我已经工作了15年，好，我搬到北加州，就只是这个诊所一直没有走。我因为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我学到很多的功课。我们上面的老板虽说对我很好，那个经理成天骂我笨蛋，哈，这样早就想离开的哈。但是我就觉得说，神你要给我功课，我就在那学习，哈，那就做乖宝贝。我在那个地方尽心尽力的来服侍我的老板，好，那我在那个地方的，所以。啊，这个到工作现在的，反正上上下下都蛮喜欢，我们老板也喜欢我，经理对我也笑眯眯的，所以他也 不太骂我是笨蛋的哈，所以我也觉得反正你骂去骂来，你我要如果不是笨蛋你也不会把我骂傻，我就是这样想，所以我就觉得我他怎么骂我都可以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你是真的，你是神的宝贝，你是一个高贵的心腹，神的儿子，旁边的人怎么说你，这个地位绝对不会改变哈。所以你是一个金子啊，旁边的人把这个污泥搞在你的身上，你是金子，你还是金子，是不是？好，你不会改变，所以你要认识你自己，所以让真的要记住神的话语，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有一点点的，我们有一点敬拜，然后我们真的有一点点这个有一点点祷告，好不好？好，我今天选择一首歌，叫做《认识神的子民》。好，我们今天我们要越来越认识神， 我们欢迎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圣灵欢迎你，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来回应你。你想一想，今天我讲了好几个关于你的关于谎言，你觉得哪一个谎言常常抓住你，常常让你不愉快？你想一想，你知道那个是神让你面对的，他面对你要除去这些谎言，这个坚固营垒。你今天跟神说，神啊，我实在是相信仇敌的谎言胜过相信你的话语。我今天向你认罪悔改，你帮助我相信你的话语，不再接受仇敌的谎言，将你的话语真的是刻在我的心里面，常常宣告出来，让你的话语成为我真实的生命。如果你觉得你的祷告没有能力，常常需要别人为你祷告，你今天跟神说，主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所以我所做的事情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我相信，我相信你赐给我的权柄，我相信你赐给我的能力，我要活出于神儿子的权柄和荣耀，不再是被仇敌欺压的。帮助我脱离这个谎言，信的人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我相信我的祷告是有能力，如果你今天你常常觉得你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你觉得你不太可能听到神的声音，都要别人为你来仰望，为你来祷告，你今天也跟神说，神，我向你认罪悔改，你是我的牧者，我向你悔改，我是你的羊，我是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圣灵把你的意念，一个爱的意念放在我的里面，智慧和启示放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最近在寻求某一个事情，某些事情真的缠绕着你很久，你不知道怎么解决， 不知道如何面对，你现在跟神说，今天你能不能跟我讲话，让我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帮助我知道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宝贵神给你任何的意念，任何的开启，把它写下来，并为此来祷告。回去的时候，继续的等候，神一定会告诉你。如果你觉得神比较喜欢旁边的人，不太喜欢你，你是神爱别人爱剩余的，是一个多余的人。如果你长期相信这样的谎言，你也跟神说，我向你认罪悔改，我实在不知道我是你所爱的，你爱的眼光一直在我的身上，你因我欢欣喜乐，默然爱我，而因我而喜乐而欢呼。我实在是不认识你，神啊，我谢谢你，我领受，神啊，我领受你爱的眼光，你实在是爱我，我领受我的位分，我是你宝贝的儿子，我是你高贵的心腹。谢谢主，谢谢你今天这样爱我们每一位，你要做工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认识自己的位分，让我们与你的话语对齐，不再接受谎言。谢谢圣灵，谢谢耶稣，谢谢阿爸父，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贝的圣经。谢谢圣，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哈。那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听，继续的听这个末世征战策略第六卷。好，我们好像是第六卷呀，对。好，那我们后面的时间呢，就有一点点时间啊，那个有什么问题哈？